杭多把寄给希尔德斯穆勒太太的信翻到后拆开来，他手下人站在四周，把信一封接一封搓成条点着。杭多一看，只有一张纸，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德文。
德国佬，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你把我们当猴耍吗？这样的信有什么可宝贝呀？你是在玩鬼把戏，叫几个朋友来给你帮忙分邮件吗？
站在杭多身后的桑迪·格伦迪说道：“
哎，这是中国字！
你乱说一气，这是速记，我在法庭上见他们写过一次。”说话的是个机灵的年轻人，弗里茨说道：“
听着，都不对，那是德文，一个小丫头写给她妈妈的信，别乱猜，这小家伙可怜。”生了病，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给人干重活，哼，丢人了！各位大爷，行行好吧，把这封信给我吧。
谁知杭多一听这话，声色俱厉说道：“
你小子，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是怕爷们儿都不讲理，连孩子生了病都不管吗？你放心吧。”爷们儿是念过书的人，大声用英语把信上的话念给爷们儿听听。
杭多转着手里的六响左轮，站得笔直，比小个子德国人高出一大截。弗里茨马上把德语译成英语念了起来。好汉们站着，谁也不出声，专心专意地听着。信一念完，杭多问道：“
这孩子多大年纪呀？”“
11岁。”
弗里茨答道。“
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在采石场干活。”“
哎呦，天哪！
丽娜小小年纪就说要自杀，她不一定真会跳河，但要是真跳了河，我非把彼得·希尔德斯穆勒一枪崩了不可。”
杭多比尔用鄙夷的声气说道：“
你们德国人真叫我想不通啊，那么小的孩子该在河里滚玩布娃娃，却逼他们去干活挣钱，你们全是群混账东西，对不起了，暂时委屈你一下，我们去教训教训那些狗杂种。来呀，弟兄们。”
杭多比尔把他一帮人叫到一旁交代了几句，接着这帮人把弗里茨拖到路边，用两根拴马的绳绑到了一棵树上，两头骡系在近边另一棵树上。杭多对他说道：“
我们不会跟你太过不去，捆住一会儿伤不了你，我们这就得走，不能不向你交代一声，很快就完事儿。别怕，德国佬，耐着点性子好吗？”
弗里茨听到马鞍声，那帮人翻身上马，接着一声吆喝，马蹄嘚嘚响起来，这些人沿大路飞马往他来的方向跑。弗里茨背靠树坐着，被捆得结实却不痛，他受了惊吓，觉得疲劳，坐了两个多小时后睡着了，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。后来有人使劲推他，他醒了过来，有人再解绳索，又把他扶起。他头昏眼花，一身无力，揉揉眼睛，一看仍落在那帮强盗手中。他们把他推到油车的座位上，缰绳递到他手里。杭多比尔命令道：“
德国人， 回家吧，你害得我们够辛苦，见到你我们心烦，胡闹，喝多了，滚吧。
杭多扬手，一边让那头叫闪电的罗知道了厉害。小畜生一纵身，高高兴兴上路了。弗里茨快马加鞭，这场险遇叫他莫名其妙，搅得他糊里糊涂。他到达弗雷德里克斯堡的时间本应该是在天明，而实际上呢，当油车跑进镇上的大街时，已经是上午11点了。往邮局去得经过彼得希尔德斯穆勒家。弗里茨到他家门口时停下车叫门，希尔德斯穆勒太太早在等他，一家人马上全跑了出来。希尔德斯穆勒太太体肿，脸发红，他问丽娜有没有信来。弗里茨拉开嗓门说了自己的险遇，把强盗头叫他念的那封信的内容也和盘托出。希尔德斯穆勒太太顿时嚎啕大哭，他的女儿丽娜要跳河呀，为什么要让女儿离开家呢？怎么办了？也许现在派人接她回家已经来不及了。彼得希尔德斯穆勒的海沧石烟斗没抓稳，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他对老婆吼着，你这婆娘，那么小的丫头，你怎么舍得叫她到别人家去呢？啊，孩子再也回不来，就是你造的孽。人们都知道，造孽的正是彼得希尔德斯穆勒，没有人理会他的瞎叫唤。过一会儿，只听见有个声音轻轻在叫：“妈妈。”希尔德斯穆勒太太以为是丽娜的鬼魂，但随即他跑到弗里茨的油车后，高兴地大叫一声，抱起丽娜，在她苍白的小脸上吻了又吻，搂得她几乎透不过气来。丽娜累得筋疲力尽后睡得太熟，眼皮沉甸甸难睁开，但是她笑了，依偎在她想念的妈妈怀里没有动。原来他躺在油袋边，盖着不知哪儿飞来的毛毯和长围巾，舒舒服服睡着了。后来听到有人说话才醒过来。弗里茨看得目瞪口呆，一副眼镜后的眼珠鼓了起来。
天了，你怎么爬到车里来了？
他大声嚷着。
我这是病了呢，还是让强盗杀了绞死了到了阴间呢？
希尔德斯穆勒太太说道。弗里茨，你把孩子带回来，叫我们怎么谢你才好呢？接着希尔德斯穆勒太太又说，丽娜，告诉妈妈，你怎么爬到弗里茨油车里去的呢？丽娜答道，
我也不知道，可是我知道我怎样离开了那饭店，是王子救了我。
嘿嘿，德国皇帝有眼看得见，弗里茨大声道，个个都成了疯子了。
丽娜店盖的一大包东西搬到了人行道上，她坐在铺盖卷上说着，
我早知道王子会来救我，昨天晚上王子带了武士，拿着武器攻下了魔鬼的城堡，他们摔碎盘子，踢开门，把马洛尼老板按到雨水桶里，在马洛尼老板娘身上撒了一身面粉。饭店里的帮工听到武士的枪响，一个个跳窗往树林里跑，我惊醒过来想从楼梯跑， 这时候王子上了楼，把我用铺盖裹着抱出来。王子个子高，力气大，又漂亮，一脸胡须像把刷子，说话声音和气，就是有股杜松子酒味儿。他抱我上马，跟在我们前后。王子抱着我，我就睡着了，醒来以后就回到了家。
胡说，童话里才有这种事儿，你究竟是怎么离开采石场上了我的车呢？
弗里茨·伯格曼问道。
王子救了我，
丽娜一口咬定。时至今日，弗雷德里希·克斯堡无论怎样问，丽娜还是只有一个回答。心中有数。
当然，这个问题有两方面，我们呢，且看它的另一面。我们常听人说商店女，这种人并不存在。有的年轻姑娘在商店工作，她们靠此谋生，为什么我们以他们的工作地叫他们呢？我们应讲公道，不然住在五马路的年轻姑娘该叫什么女呢？卢和南希是好朋友，两人因为家务饱饭吃，便到纽约这座大城市找工作。南希年方19，卢已满20，他们都漂亮活泼，但生长在乡下，没有上舞台的大志向。命运之神把他们带到一所便宜却体面、包吃包住的公寓。两人都找到了工作，挣到了工资，他们依旧要好。现在半年已经过去，我想请各位上前一步，向各位做个介绍。哦，爱管闲事的记者，这两位是我的女性朋友，南希小姐和卢小姐。你们握手时请看看他们的穿着，但小心别让他们察觉，的确得小心呐。坐在包厢看赛马的贵妇人发觉有人盯着看会不高兴，他们也一样。卢在一家手工洗衣店熨衣服，拿计件工资。他穿紫色衣服不合身儿，帽子的羽毛也太长，长出足足4英寸，貂皮手筒和围巾花了25美元，而快过季时，橱窗里同类货的标价7美元98美分。他的脸蛋儿红扑扑的，浅蓝色眼睛亮晶晶的，你一见便知他过得心满意足。你会叫南希为商店女，因为你已习惯成自然。其实无所谓典型不典型，然而有些人固执，非找出典型不可，所以典型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她的头发往上梳，高高隆起，她的裙子是便宜货，但合身得体，没有毛皮大衣为她抵挡料峭的春寒，她只穿件绒面呢短大衣，但精神抖擞，仿佛是波斯羔羊皮做的。各位孜孜不倦寻找典型的人，在他脸上和眼里，你倒可以看到典型的商店女的神情。这种神情含有一种无声的鄙视，叫你别以为女性好欺骗，还向你预言恶有恶报。当他放声大笑时，这种神情依然存在。他本应是男人望而却步，但是大家知道，男人嬉皮笑脸仍旧献花，别有目的的献花。卢对你高兴地说了声再见，南希对你献出了淡淡而甜蜜的一笑，这笑容像一只白鹅，似乎冲着你飞，却与你擦肩而过，越过屋顶， 直上高空。既然如此，你可以对他们致礼告别了。两人站在路口等唐，唐是卢的朋友，可不可靠呢？这样说吧，有需要帮忙的事儿，他总会来帮一把。
你冷吗，南希？
卢问。
你守着那家店干活，每星期才挣8美元，傻不傻呀？上星期我挣了18美元50美分，谁说拿熨斗不比站柜台卖花边惬意，而且能挣钱？我们拿熨斗稳挣10美元。再说，干这活并不丢人呢。
南希翘起鼻子说：“
哎呀，你干你的好了，我宁可拿8美元住过道尽头的隔板房，我爱与好东西和有钱人打交道，这其中有机会，知道吗？你瞧，我们店卖手套的一位姑娘，嫁给了匹兹堡一位身价100万的人，大概是钢铁大王之类的。就前几天的事儿，以后我也要找一个有钱的。倒不是我以为自己长相好，或者有别的资本，待在大款进进出出的地方，我就有机会。姑娘守在洗衣店里，能守出什么名堂呢？
卢得意洋洋地说：“
哎，我不就在洗衣店结识了唐吗？他来取星期天穿的衬衫和领子，看见我在第一张台上熨衣服。我们上班都想在第一张台。那天埃拉马金尼斯生病，我坐了他的地方。唐说他一眼看到了我两只手臂又白又丰满，哼，我卷起了袖子。洗衣店里也有不寻常的人来，他们把衣服放在手提箱里，转身突然进门，这种人就不一般。哎呀，卢，你怎么穿这样一件背心呢？看来你眼光太差了。
南希说，眯起眼瞅着那件讨人嫌的衣服，觉得可笑。
这件背心吗？
卢气得睁大了眼。
哼，这件背心我花了16美元，到商店买得25美元呢。一个女人送来洗，再也没有取，老板卖给了我，上面的手工刺绣要好几码。你自己穿的衣服难看得要命，为什么不说说？
南希并不生气，说道：“
你是说这身难看得要命的衣服吗？是范阿尔斯丁·费希尔夫人衣服的仿制品，据说他去年在店里买花了12000，我自己动手做，成本才1美元50美分，十码外你看不出与他的有什么区别。那好，你要是想饿着肚皮摆阔，就饿吧，摆吧。”
卢说，口气便温和了。
我呀，爱干我的活，多挣钱，干几个小时能买到漂亮中意的衣服穿。
话刚说完，唐来了。这年轻人是电工，每周挣30美元。他系一条活结领带，不苟言笑，对卢一往情深。卢的绣花背心像张蜘蛛网，蚊蝇都爱往上飞。